晨，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
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以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以你的奇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和喜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
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以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
让我们起来感谢主，
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众藏，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众藏，
我要
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举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颂赞，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颂赞，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颂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举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颂赞，哈利路亚，
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的慈爱高举中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应当尊他为
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已被尊崇，
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我要赞美他，他已被尊崇，他作王，他永远来赞美他。他已作王，他真理永远掌权，天上地下欢呼颂扬他圣名。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我要赞美他，他已被尊崇，他作王到永远来赞美他圣名。他已作王，他真理永远掌权，天上地下欢呼颂扬他圣名。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他已作王，他真理永远掌权，天上地下欢呼颂扬他圣名。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他已被尊崇，他名称为至高君王。荣耀，荣耀，荣耀归于真神。
你的大能配得我们赞美，老二不配。奉主耶稣的圣名，用人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啊！我们一起能够在这里进行圣诞的崇拜，庆祝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来敬拜主耶稣。明天晚上就是圣诞夜了，请问有多少人已经收到圣诞礼物了？可不可以请你们举手？已经收到圣诞礼物了，不少的人，很好。那大家知道你们收到圣诞礼物的价值如何呢？你们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吗？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公司的单位里面，或者是在小组的圣诞聚会里面，有玩叫做 White Elephant 白象礼物交换的游戏。那大家，你们得到或者是拆开礼物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你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亲家小组他们在玩圣诞礼物，有聚会的一个相片，其中这一张呢非常有趣。有人呢就留言在问他说，你这是收到什么样的一个礼物？这表情啊，他特别这表情上面还多了两个惊叹号。那玉璇姐妹就回复说，茶叶盒子里面，他手上拿的是一个茶叶的盒子，他说茶叶盒子里面放的是星巴克的一个 gift 卡，礼物卡，他以为呢原来里面是茶叶呢。那这是收到礼物的一个真正价值的时候，那个非常传神的一个表情。那我们呢？我们收到圣诞礼物真正的价值，我们了解吗？那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在一个生日的派对里面一大群人他们正在狂欢作乐，他们唱歌跳舞，一直到了半夜凌晨的时候呢，忽然有人就拿起手机他就打电话 对着这个电话里面另外的对方呢大声喊着说，哎，小李，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正在为你庆祝，筹备了一个生日的派对但是我们却忘了邀请你过来。这个故事呢听起来呢是很讽刺很讽刺哦，但是却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正在我们庆祝圣诞的聚会呢其实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现象。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个商业的一个节日，很多人错误的以为圣诞节呢是为了要庆祝，不是耶稣基督，是庆祝谁？圣诞老人。而圣诞的主角呢耶稣基督呢却不在这个圣诞的庆祝当中。有些基督徒呢甚至为了要节省时间还有他的笔画呢，他在写卡片的时候呢，他写 Christmas 呢圣诞节呢他就直接简写成 Xmas 加上 mas， 那无意间就把什么给省去了拿去了，就把 Christ 就给拿掉了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圣诞的主角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吗？我们知不知道神所给我们的圣诞礼物耶稣基督他是这个真正的意义，我们了解吗？我们明白吗？今天早上我们就要透过一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要去思想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耶稣基督是神他所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其实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他们两个人在对话当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第一节是说到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讲到他的宗教上的身份，尼哥底母他守法律，他非常熟悉旧约的圣经，所以耶稣就称他为犹太人的师父，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神学院的一个神学教授。那犹太人的官指的是他是犹太人公会当中的其中一个领袖当中的一个，这是罗马政府授权让他们能够管理犹太人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尼哥底母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呢他为了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和骚扰，他在夜间来见耶稣，他先称颂耶稣一般称赞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位犹太神学教授呢他能够认出这个来自拿撒勒的这位耶稣呢，虽然他不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呢他所能行的事情是只有从神来的人才可以，这是神所认可的。耶稣呢就直截了当的对尼哥底母回答说，在第三节说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身为一个犹太人，尼哥底母他想到，我竟然不能成为这个顺理成章的成为天国的子民，那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对他来说是十分的惊奇。难道他要必须要经历第二次的从肉身从母腹里面重生再生出一次吗？但耶稣重生他的论点在第五节说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接着呢在第六节就说到耶稣就用肉身和灵来做对比，是要来帮助能够尼哥底母能够明白，那从肉身生的是讲到是从进入到人伦的关系里面，而从圣灵生的是讲到进入属灵的关系，与神有建立关系。所以呢耶稣在第七节就说，再次强调说你们必须重生。那在第八节耶稣把风和灵做一个比较，那是希望尼哥底母能够明白这当中的奥秘，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那耶稣就用他所熟悉的旧约的经文，在十四节十五节就提到旷野举铜蛇的这个事件， 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使凡相信神所应许的被蛇所咬的这些伤口的人，那这些人呢，只要他们愿意相信信靠，那人子呢他们就可以得救，人子呢也必照样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然后呢，耶稣最后在第16节总结了，说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几个关键字，我们要来了解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圣诞礼物，好不好？我们再来一起来念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字，第一个关键字，神。神爱世人，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是在圣经当中所指的这一位独一的神，他不是指其他的这些神子。独一全能的神，他是在整个宇宙当中，他是创造者，而且他维持这个宇宙的运转。神，他是与我们个人是有关系的神，他不仅仅是一股的力量，也就是说，神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的，他有爱，他也有恨。神是有位格的，所有关乎道德的和美善的存在，都是关于这一位神。换句话说，神就是道德标准，好与坏、善与恶，都是由神来决定，他是有不改变的义，他的标准是永远不改变的，他只做正确的事情，他就是他自己，他就是神，也就是神，他有永恒的价值，神在他本性当中来执行他所要做的这些事情，使得呢，我们从神的本性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善的，以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在思想上面，我们在情感上面，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面，都与神的永恒的价值能够保持一致，能够以神为中心。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世人，神爱世人，世人是指着所有被造的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是这位独一的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存在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为上面，都与神的永恒的价值保持一致。我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罪？罪的关键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不好，罪的关键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好，我们的心没有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得罪神的关键，并不是因为我们打了人，我们伤了人，也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怨恨别人，我们嫉妒别人，这些都是并不是说这些都跟罪没有关系。事实上，这些呢都是跟罪有关联的，只不过呢，这些呢都是罪的一个表现。罪不是因为在这些事情上面，这些是因为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真正的关键是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无论是打人、是伤人，或者是我们嫉妒人、怨恨人，这些呢都是一个罪的表现，是因为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的表现，我们的生命亏缺了神的荣耀。正因为如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如此的宝贵，因为这节经文告诉了我们神如何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拯救出来。接下来我们要看下另外一个字，子，他的独生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子就是耶稣基督。圣经上说到，神是个灵，人不能看见神，但神在他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本体的真相。在本质上而言，耶稣就是神本身，也因着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以我们世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 来认识神，来认识神的爱。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赐给这个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赐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这个赐给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个呢是这个赐给他所赐给的呢是他的独生子。这位独生子不只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是要来经历死亡。在十七节说到，就在我们十六节的下面的一节经文，十七节就说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在十六节的赐给，在十七节就换成是差这一个字，也就是说在十六节要赐给是指神的儿子他被差派到世界上来，是要来完成天父的旨意，天父的使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到，这里是讲到神的这是讲到使命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要点。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在这边耶稣说明是他自己舍去的，这也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地表明，是圣父差遣圣子，是为了要让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舍命。所以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所赐给世人的礼物就是他所差派的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受死。这是一个很非常奇妙莫名的一件事情，奇妙的难以形容，奇妙到我们甚至很难去明白。这就好比我们说，我们对着我们自己的儿子说，我想让你去为我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有一些仇敌本来是应当灭亡的，但是我想让你代替他们来受死。这样的一件事情使得他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认识到神的其他的属性，神是有忍耐的，神是有恩慈的，神是信实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神就是这一位舍下他自己圣子的生命来未来要来救赎我们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神是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来做王的，而是要来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为的是要来拯救我们。说到神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先想到什么是神的爱，我们想到的是神必须要先为我免除我的痛苦，拿着我的患难。我们要来看神为我的生活带来多少的健康，带来多少的财富，给我有多高的成就和安慰。我们用这些来衡量神是爱我的，我们来衡量神的爱。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神的爱，我们来认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神的爱是什么，真正被神爱又是什么。神的爱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而且是我们完全没有资格的时候，我们完全不配的时候，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在他赦免人罪过的时候最能够体现出神的爱，因为神他并不是一个烂好人，他并不是不在乎人的恶行，但神告诉我们他赦免人的罪是因为他叫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替人代罪。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成为圣洁的，使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没有瑕疵的。 耶稣为人赎罪而死，以至于神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使人与他和好，不将我们的过他将我们的过犯完全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以舍弃他自己儿子为我们赎罪的这种方式，他来爱我们，这是超过我们能所想象的。我相信只要是做父母的都知道，世界上最难做的牺牲并不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是要舍自己儿女的命。我们即使看到儿女身上的痛是比我们自己在身上的痛更加的痛，如果要牺牲生命，我们宁愿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舍弃我们自己儿女的生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以人的经历的感受向人来表述他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赐下他自己的儿子来向我们显明他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是神所给我们的爱的礼物。接下来我们要来明白信这个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属于信的这个三方面的事实。首先，神爱世人，是不是所有的世人都得到永生？在这边说到，是不是所有的世人都可以得到永生？不是的。那是什么样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这边说到叫一切信他的，这表示有一个事实，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也表示其他的人会灭亡，不会有永生。第二，使徒约翰他在这段经文之前，他在第一章一到十二节，他就已经用当他在解释信这个字的时候，他就用另外一个字接受这个字来解释。这边他在那里说到，他也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自己的地方来，到自己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呢，接受耶稣就是信耶稣的意思。那第三呢，我们要看到信的意思是讲到接受某些事实的真理，而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受的是他，也就是耶稣。所以呢，信就意味着我们要相信耶稣的身份，接受耶稣他原本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就是神，并且照着他的吩咐的去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灭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灭亡和永生之间的相互的关系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灭亡的人是无法得到永生的，而得到永生的人就不会灭亡。而且在同样的，就在十八节后面的一段经文，他就说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说到灭亡就是讲到被定罪，在三十六节也说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也就是说，神在他义怒当中来审判我们这些罪人。因此由于我们的罪，我们的不信，我们已经被定罪了，会永远的处在神的震怒之下，没有会比永远的处在全能神的义怒之下更为糟糕。最可怕的事情是那永恒的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灭亡的意思。最后我们要来看永生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并不是简单的说到我们会永远的存在，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灵魂，不论你是信主没有信主的，所有人的灵魂都会永远的存在。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永生。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说到，对不起，十一节十二节说到，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还记得在前面三章十六节我们说到，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从圣灵生的是进入一个属灵的关系，所以耶稣强调你们必须重生，意思是说这永恒的生命是我们因着重生而拥有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而重生呢，并不是改变一些不好的部分，把它去除了，把它拿走了，把这些不好的部分拿掉就可以了。就好像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把苹果烂的部分把它削掉，切掉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吃这个苹果。其实这就也好像一个抽烟的人，他只要把他的烟瘾戒掉了就可以了。不是的，重生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只是把不好的部分拿掉。我们需要是整个人的更新，由神而来的一个从上头而来的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经历，这才是重生的意思，是全然的更新。而圣灵就好像是风一样，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我们听见风的响声，我们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属灵的生命不是用我们理性去分析可以去明白的，而是要去体会圣灵，使我们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神的声音，使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安慰还有神的带领。这些都不是理性能够明白的，而是要用心去体会。所以在我们相信的时刻，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圣灵就将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在那一刻我们得到了重生，我们相信我们与神儿子的生命联合在一起，并且我们有他的新生命。而且也说到，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我的，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他不光是给我们生命，而且呢是为我们死，为我们的活，为我们的生命而死，为了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我们再回头来看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在没有神的愤怒下，我们不再灭亡，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代替了我们神的愤怒，赐给永恒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我们自己原来所没有的，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是不是有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他代替我们的牺牲，背负我们世人的罪，是神的爱，他伟大的爱来激励我们，来相信，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你我的生命吗？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神已经在2000年前把圣诞礼物赐给了我们，我们接受了吗？你我是否活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带给我们的这个赦免，带给我们的自由和生命？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的爱，神的爱是否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跟别人的相处，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不是在这边问我们是否有口里承认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嘴巴上承认？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活出这些的真理？我们有没有活得一个像得到永生的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每一件事情都知道我们所做的都和这些的经文有关系？不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是带小孩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甚至是跟我们的父母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否都会想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这一节经文有关？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这一份神的礼物，我感谢神，相信主会帮助你继续的让你更深的能够来经历神的这份爱。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盼望你能够在这一个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日子，能够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来领受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份最大的圣诞礼物。接下来我们来请诗班来为我们献诗。